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中国警察喺澳洲本土抓人，引发澳洲议员强烈谴责。澳洲宣布对伊朗实施制裁，澳航将取消直飞上海航线。新州药房正式开始可以开具部分处方药。澳洲政府将推广数次身份证使用。Horry 全能源公司将正式向电动汽车车主推出优惠充电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中共警察进入澳洲境内抓走华裔澳洲居民，将其带回中国大陆。澳洲联邦议员担心这个会危害到澳洲的国家安全。2019年参与中共反腐猎狐行动的中共警察进入澳洲，并随后押走一名身为澳洲居民的中国女子胡国受审，此举被指严重违反了澳中警察协议。一名前中共特务在 ABC 电视台的四个专题节目中披露了此事，引发了联邦议员的强烈谴责。他们担心这种行为可能会危及澳洲的国家安全。当时中共警察获准进入澳洲后，与一名59岁的中国出身的澳洲居民交谈。该女子是中国猎狐行动的目标。猎狐行动又称天网行动，是中共的一项举措，旨在强行遣返住在他国的名列中国红色通缉令的人物。自2014年开始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执行。虽然中共称猎狐行动是针对经济罪犯，但人权组织表示他已被用来压制不同政见者，并在世界各地绑架中共所认为的目标。影子内政部长帕特森表示，这些披露令人震惊。他说，中共公安部的一次行动导致一名澳洲居民被送回中国，这个可能相当于是对一名澳洲居民的法外引渡。议会情报委员会主席工党议员卡利尔表示，这起事件令人心感不安。他说，任何外国政府都可以使用胁迫手段、威胁行为将某人从澳洲抓走，这种想法实在令人无法接受。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这起事件，便祝贺其警方将这名女子押回了中国。报道中只透露她姓王，报道称她是缘合同欺诈。王女士在2013年搬到澳洲之前一直住在中国海南省。四个节目证实，中国公安部官员是根据与澳洲联邦警察的协议获准来到澳洲的，但他们一进入澳洲就违反了协议，带着这名女子返回了中国。六党参议员舒布里杰批评了澳洲联邦警察的不慎行为。他说，鉴于我们所了解的中共在全球范围内首部持不同政见者和在政治上不再受政权青睐的人的情况，联邦警察允许中共警察进入我们国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2017年，由于后在议员的强烈不满，前第一部议政府突然从议会撤回了意义中的与中国的引渡条约。此后，澳洲政府与中共公安部和其他中共安全机构签订了各种协议，以作为在刑事事务上与中共合作的手段。澳洲联邦警察不愿讨论2019年的案件，亦不愿透露其他人是否在澳洲接受过类似的盘问，或被中共警察送回中国。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宣布对5名伊朗人及伊朗3个实体机构实施了制裁，以回应德哈兰在中东破坏稳定的行为。澳洲外交部长王英仪这个星期二宣布了这项制裁措施，受到制裁的包括伊朗的防部长阿什蒂亚尼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卡尼准将。伊朗前国防部长哈塔米、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总经理戈戒尔奇安和少将拉希德亦在制裁之列。被制裁的三个实体机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飞机发动机设计与制造公司，以及一家伊朗通讯技术公司。王英贤说，受制裁的还包括为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项目的开发出力的伊朗高级官员、商人和公司。多年来，伊朗向其代理人扩散和提供了这些技术，助长了整个区域的不稳定。之前澳洲政府已经制裁了与伊朗有关的90人和100个实体机构。今年4月，伊朗海军在国际水域扣押了一艘和以色列有关、悬挂豪动下国旗的船只。澳洲呼吁伊朗立即放行这艘民用船只及其船员。在伊朗4月份对以色列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后，最近几个星期，一些国家一直在对伊朗实施制裁。澳洲的新制裁行动紧随其后。王英贤说，澳洲会继续有意识的、战略性的对伊朗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破坏性活动，遵守国际法。综合消息， 澳航计划在7月底取消直飞上海的航线，这条疫情期间中断的航线刚恢复运营7个月。澳航署来自上海的最后一班直飞航班将在7月28日起飞。疫情过后，澳中之间的旅游和商务访问并没有如期般恢复，客运需求低迷促使航班决定停飞这条航线。预定7月28日以后直飞上海航班的澳航乘客将获得全额退款。取消直飞上海的航线后，澳航决定在12月28日推出布里斯本至马尼拉的新航线。该公司发言人表示，飞上海航线的飞机将被重新调配，用于支援其他需求增加的亚洲航线。整体来看，澳洲之间的航班乘客数量比疫情之前少30%，而向往东方之美的澳洲人现在更热衷于去日本旅行。日本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赴日本旅游的澳洲人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多了46%，而在樱花盛开的3月，澳洲游客数量比疫情前多了87.4%。说来笑说，在试点结束后，新州患有尿道感染的女性将能够继续通过药店接受治疗。从6月1日起，新州任何拥有合适设施和员工培训的药房都可以为尿道感染药物提供咨询和处方，令到女性不必去看医生。在为期1年的试点中，超过1.6万名女性通过药房接受了治疗。新州药房协会主席黑芬兰称，这一举措是女性、医生、药剂师和患者的胜利。他在14日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能够在方便的时候找到健康专业人士并得到适当的治疗，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最终，这个是新州女性的胜利。年龄在18至65岁之间的妇女，如果她们的症状与无并发症的尿道感染一致，又有资格接受药房提供的治疗。在试点期间，新州政府为每次问诊支付20元，但根据正在进行的计划，药店现在可以在药品成本的基础上设定自己的费用。对该试点的全面评估仍在进行中，最终报告将在2025年初提交给政府。新州卫生厅长帕克表示，将对一项类似的试点进行改进，该试点给女性可以通过药店获得避孕药。服用低风险避孕药18至35岁的女性，且连续服用至少2年，才能获得药房取药资格。帕克5月14日在议会说，我对目前的数字并不满意，因此将对标准和相应的培训进行一些调整，这些都是有意的尝试干预医疗保健的一部分，令到人们能够轻松、高效、安全和有效地获得医疗保健。新州政府对此曾表示，将在其药房开具处方药物试点中增加更多药物，包括治疗常见皮肤病的药物。人们欢迎这一做法，将它避免了人们反复去看全科医生的需要，特别是在机会有限的农村地区。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将加强政府颁发的数字身份证的使用，以打击身份盗窃活动。新的联邦预算将在未来4年中拨出2.881亿澳元，用于通过买价符进一步推出数字身份证。联邦金融部长贾宁加表示，数字身份证的广泛使用将降低第三方储存个人信息的风险。他说，最近新州和首都领地发生的数据泄露事件涉及带执照俱乐部的客户信息，这个表明帮助澳洲人减少身份盗窃的风险是几咁重要。他说，利用安全的数字身份访问在线服务，限制了个人信息的过度共享，这个意味着你的身份数据和文件副本在世界上的使用数量减少了。在最近的数据泄露事件中，新州有超过100万名俱乐部顾客的详细信息被公布在网上，这些顾客曾去过新州10几个有执照的场所。这笔预算资金将在2年内为税务局提供1.556亿澳元，用于改善联邦的数字身份证提供商的服务。他还将资助试点项目，探索数字身份证的新使用方式，例如允许私营企业在核查工作申请时用于资格核查，或者令到人们在进入有执照的场所时证明自己的年龄。增加的资金将进一步扩大弱势群体和风险群体的数字身份证使用。贾宁加参议员说，我们在改善和扩大全国数字身份证系统方面的投资表明，我们致力于令到澳洲人更简单、更安全、更安全的访问在线服务。据估计，在使用联邦、州和领地政府的服务时，已经创建了约1200万份数字身份证。 综合消息，经过两个月的试点，一项成立只需5年就能在家中给一架电动汽车充满电的计划向公众开放。能源公司 Origin Energy 在5月14日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出电动汽车充电计划。该计划从3月份开始，从1000多份申请中选择了200名司机试点。该项目可以在非高峰时段使用廉价的可再生能源自动为汽车充电，并承诺将普通在家充电的价格降低450元以上。Origin Energy 在今年2月首次公布了其汽车充电计划，并受到了超过其耐用能力的申请数量。Origin 的客户和特斯拉司机都可以使用电动汽车充电计划。该计划以每千瓦18仙的价格提供电力。据供应商估计，用4.6元就能给一辆特斯拉 Y 型车充电。只有在非高峰时段和可再生能源足够时，可采用更便宜的费率。但如果用户需要立即为汽车充电，则可以选择退出更便宜的费率。Origin 未来能源总经理 Brandon Mance 表示，该计划为电动汽车司机提供了价格确定性，但随着澳洲电动汽车数量的增长，也是对国家电网的支持，该公司仲计划扩大这个计划，以在未来支持更多的电动汽车品牌，例如亚迪亚、MG 和沃尔沃。该公司估计，在这个计划下，电动汽车司机每年充电的费用为122元，而正常电价为574元，公共充电点为1055元。然而 Origin Energy 并不是唯一一家提供电动汽车充电优惠的电力零售商。在非高峰时段为汽车充电时， AGL、 Power Energy 和 Simply Energy 在内的公司都提供每千瓦时6到8仙的折扣。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